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2月5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一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政府要求立即恢复实施一项政令的上诉。而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多个地方爆发了反川普旅行禁令的抗议示威。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过电话讨论了乌克兰的冲突局势。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专题节目方面，会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川普政府要求立即恢复实施一项政令的上诉。川普总统签署了一条暂时禁止来自人口主要是穆斯林的七个国家的人进入美国。位于加州三藩市的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星期日要求控辩双方，亦即是川普政府和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一下午之前提交更多的陈述。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星期六晚在政府的陈述当中说，在有关什么人可以进入美国的问题上，总统的许可权基本上是不受司法限制。华盛顿州的联邦法官罗伯特暂停实施不准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签证持有人入境的川普总统行政令几个钟头之后，川普总统对罗伯特法官提出新的批评。川普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说，如果一名法官就可以阻止国土安全旅行禁令，我们的国家究竟会怎样呢？川普说罗伯特法官的裁决荒谬，誓言要将他推翻。川普亦同时警告，这一项裁决将会准许众多心怀不轨的人进入美国。而同时，成千上万的人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川普拥有的马阿拉哥俱乐部附近举行示威，抗议川普签署的旅行禁令。川普总统正在当地过周末，抗议集会在西棕榈滩的川普大厦开始，然后游行3公里到马阿拉哥俱乐部。国际红十字会正在当地举行筹款活动。川普总统暂时禁止部分国家公民进入美国的行政令，在美国政府部门和法院引发了混乱。部分美国和外国的城市发生抗议示威。前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耶茨因为拒绝为维护这项总统行政令采取任何司法措施而被撤职。美国各地以及国外连续第三日爆发抗议示威活动，反对川普的有关政策，批评川普作为美国总统的表现。在英国首都伦敦，几千人星期六在美国大使馆外举行集会，他们手持标语呼喊反对川普的口号。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是几个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穆斯林权益的组织，他们谴责美国的旅行禁令，又谴责英国首相特梅沙雷的政府对禁令作出拖延批评。在当地时间傍晚，抗议者从位于格罗夫洛广场的美国大使馆游行前往唐宁街首相府，几千人聚集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外，并且举行了反对恐惧伊斯兰政和美国总统的游行。柏林和巴黎举行的类似抗议活动吸引的人群较少，每个地方大约有1000人左右参加。而在澳洲悉尼，大约有1000人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有关限制旅行的行政命令，又呼吁澳洲关闭在海外的难民受理中心。 在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外面聚集了大约30名活动人士，抗议美国政府颁下的旅行禁令。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美国人支持这项旅行禁令，受访者的观点清楚地以党派划分。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45% 的美国受访者赞成旅行禁令，不赞成的有 51%。而在这个星期初，路透社易索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有 49% 人赞同这项措施，不赞成的受访者人数大约有 41%。川普政府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进行了非常良好的通话，讨论了包括和俄罗斯冲突在内的很多议题。白宫在事后的一份声明当中引述川普说，美国将会和乌克兰、俄罗斯以及所有其他参与各方一起努力，帮助他们恢复边界一带的和平。白宫官员说，两位领袖还讨论了不久有可能举行的会谈。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首次通话，正当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战区的战斗再次激烈之际，随着暴力升级至2015年以来从未出现的程度，过去一个星期有几十人被杀。波罗申科说，暴力活动的爆发正是西方国家针对莫斯科打击乌克兰的行为继续对他实施制裁的理由。不过川普不断作出要加强和俄罗斯关系的保证，令到乌克兰担心美国可能会解除部分对俄罗斯的制裁。在今个星期初，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侵略行径，并且说美国将会维持制裁。川普星期六在他的佛罗里达州海滩别墅度过周末期间，还和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通了电话。白宫的声明说，两位领袖讨论了加强安全和反恐等一系列共同利益的双边合作。声明说，他们还讨论了利比亚、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潮、意大利的优先议题，以及即将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介绍有关白宫的首席顾问班农。我们会报道中国试射可以携带10枚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警告伊朗，说美国回应手段并无限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说，伊朗因为发射弹道导弹而受到正式警告。川普的警告说，在和德克兰交往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措施不可以考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白宫的报道。
川普在星期四上午发出一连串推文，他继续谴责美国等六个大国与伊朗达成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协定，作为交换六国减轻了对伊朗的制裁。川普说，伊朗应该感谢这个协定，如果巨额的资金没有解冻，伊朗就行将崩溃。后来川普在白宫会见了美国第一摩托车品牌哈利戴维森公司的高管和工会人士。在回答记者关于对伊朗动用武力是不是一个选项问题的时候，川普表示没什么是不可以考虑的。核协定要求伊朗限制生产浓缩铀，并不要将几个核设施用于其他目的。星期三，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谴责伊朗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他说，这个是过去六个月来发生一连串事件中最新的一次，伊朗威胁到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弗林说，德克兰领导人现在之所以如此大胆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这个核协定太软弱、太无效，亦都是因为参与这个协定的其他国家未能够采取行动约束伊朗的军事野心。在白宫举行记者会期间，弗林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和他班子之中其他成员对伊朗不够强硬。弗林说，奥巴马行政当局未能够对德克兰的恶意行为做出足够的反应， 这些行为包括武器转让、支持恐怖主义和其他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川普政府谴责伊朗这些破坏中东地区内外安全、繁荣和稳定，以及威胁到美国人生命的种种行为。星期三下午，白宫高级官员说，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和支持也门胡塞抵抗力量的行为是挑衅性，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威胁到多个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将做出恰当的回应。在被问到美国可能采取哪一类行动的时候，白宫官员只是表示他们有很多选择，但他们亦都表示伊朗发射导弹和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都与伊朗核协定没关系。白宫亦都并不指控伊朗违反了原始协定。美国游说团体反对伊朗核计划联合会表示，国际商界对伊朗的行为和美国政府的反应感到迷惑和不确定。该组织负责人戴维·易普森说，这个不利于他们接触的人士努力和伊朗达成新的协议。易普森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采访的时候表示，企业都在打听伊朗的导弹试射是否会导致重新启动对德克兰的金融制裁。他说，企业还想知道，如果一家公司有在伊朗有双重国籍的人，他们是否会遭到绑架，或者被伊朗政权监禁起来，他们是否能够与伊朗政权的前沿实体做生意，是否能够与伊朗革命卫队做生意，所有这些风险都是真实的。企业对于他们的这些警告都非常在意。伊朗星期三证实在上个星期日进行的导弹试射，不过他表示这个并不违反他与六个大国在2015年签署的核协定。联合国安理会在核协定达成以后通过的2231号决议，要求伊朗不要进行任何与弹道导弹有关的活动，但是却没有具体禁止这类活动。伊朗裔加拿大人政治分析师沙希尔·沙希·萨勒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波斯语组说，这个联合国决议没有明确禁止伊朗从事弹道导弹活动，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问题。他说，美国不能够根据这份决议在安理会谴责伊朗的行为。由于同样的原因，俄罗斯和中国亦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合作。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二在安理会开会期间谴责伊朗发射导弹是绝对不能接受。他说，川普政府不会对这类行为视而不见。英国驻联合国特使马修·里克·洛夫特亦都表达了与克利相同的担忧。他说，发射弹道导弹是一个很大的担忧。他称1月29号的行动是不符合2231决议的。伊朗在联合国的使团发表声明重申了德克兰的立场，称安理会2231号决议并不禁止合法的与常规的导弹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维多克贝蒂和波斯语组主持人瓦塔阿言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关系，川普当选总统之后面临很多不确定之际，美国传媒报道，中国解放军近期试射了新式的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的东风5C 型洲际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中国试射导弹正在提升中国的核武库能力的时候，亦同时向美国发出警示信号，有可能会激发两国展开核武的竞争。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可燕在香港的报道，与华盛顿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记者比尔格茨1月31号引述两名美国国防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在今年1月初进行了一次可以携带10个核弹头的新型远程导弹试验，标志着中国战略导弹部署出现重大转变。据报道说，试验的东风 5C 导弹从位于中国中部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惰性弹头击中了中国西北沙漠当中的靶场。美国情报部门对今次试验进行了密切监控，导弹携带10个分导式载入飞行器，即是 MIRV 分导式多弹头。报道说，有关试验的其他详情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国防部五角大厦发言人罗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今次试验处于被监视状态， 罗斯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国防部常规性地监视中国的军事发展，并且根据中国解放军的能力调整防御计划。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说，东风五型导弹运载弹头的数目从初期只能够有一枚，发展到可以携带六至八个，五 C 型进一步提升到可运载十枚弹头。这个反映出中国已经能够制造更小型的核弹头，并且装备在多弹头的导弹上。报道引述美国智囊机构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费舍尔说，这个多弹头导弹试射看来是向川普新政府发出一个信号，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最新恐吓。不过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王东在星期四就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中国可能是借东风五 C 的试射去警告美国总统川普，但目前主要的目的应该还是要检验提升核武器的性能。
东风五 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
华东话东风五 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的，试射作为一个提升性能、了解武器的技术水平，这个是第一位的，顺便展示你不要看小我，不要因为好像北韩那样。第一是展示威胁，提升性能，将它放在第二位。毕竟中国和北韩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他说他们搞了几十年，数量上并没办法和美国相提并论，所以只能够通过提升质量上面去加强对美国的威胁。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说，今次导弹试射将会迫使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核武能力。长期以来，美国方面一直认为中国拥有大约250枚核弹头。中国开始对东风五导弹安装分导式多弹头，标志着中国的核武库出现重大转变，弹头和导弹系统都有所增加，比美国方面估计的要多。报道又表示，按照美俄两国裁减核武协议，美国服役的核弹头数量应该削减至1550枚。但一旦中国核弹头数目增加到800至1000枚的话，美国将会考虑增加核弹头数量，将部分储存核弹头重新转为实战状态。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王东说，中国核武器在数量上和美国无法比拼，而美国其实更加关注中国未来是否会改变核战略。
中国从数量上面是没有办法跟美国比较，可见将来也不会跟美国比拼。
王东话：中国从数量上系冇办法同美国比较噶，可见了将来亦唔会同美国比拼。佢话中国主要仲系为保留第二打击能力作准备。美国一直好注意嘅就系中国正在提高性能，喺一定程度增加数量嘅同时，会唔会改变唔首先使用核武器嘅核战略？如果未来会改变呢种提法嘅话，先至系美国担忧嘅事情。但系到目前为止，从数量上不成比例。东风五系列洲际导弹是中国第一种能够攻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运载器，射程达到12000公里。1984年10月，第一个东风五打击旅成军，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老旧的东风五导弹停产，到2000年左右，已知的三个东风五导弹旅已经全部改装改进型的东风五 A。在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东风五 B 洲际弹道导弹亮相。解说员话，这个型号具有分导式多弹头功能。军事专家王东话，对美国威胁更大的是车载机动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亦足以涵盖美国全境。
美国会注意的，就是东风五 C 终于能够搭载十个核弹头这么一个。
王东话，美国会注意的就是东风五 C 终于能够搭载十个核弹头这个数量的突破，但是美国掌握整个东风五的部署情况，因为他们是地下发射井部署的，不止东风41可以机动。主力应该是东风41，亦可以携带10个核弹头，而且可以机动。这个才是美国关注一个新型核武器。王东话，川普就任总统之前曾经放风话会扩大和提升美国的核武库。中国试射东风五 C 导弹，在某种程度上会激化中美之间的军备竞争，但中国始终不是美国最关注的。
这是肯定的啦。不过就是不会像美苏冷战这么一种竞争，中美的比较。
王德华他认为不会好似过去美苏冷战时期的竞争，他认为中美比较多元化的，不单只是军事方面，经济为主轴，加上外交、媒体战等等。他说现在北韩亦发展州制导弹，美国要关注的亦不单只是中国一个国家，几日之前伊朗试射弹道导弹等等，这几个国家是美国最关注的，但美国目前仍是拥有绝对的压倒优势。王通表示，目前中国已经有东风31和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发射多弹头，再加上东风5C， 以东风5C 导弹有20支计算，可以多生产500枚核弹头，将会令到中国可以覆盖美国全境的核弹头数量大为增加。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说，北京继续通过提高发射井部署的导弹和增加新型机动导弹，去提升中国的核武库能力。中国去年四月进行了一次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香港记者海燕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政府宣布斯蒂芬·班农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这个班子将会掌管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社会各界对有关人事安排褒贬不一，公众再次对这名前银行家产生兴趣，想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为什么他可以在华盛顿获得这么大的影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希列里在华盛顿的报道。
班农1953年11月出生于维吉尼亚州洛福克市的一个工人家庭。他曾经形容他的家庭是蓝领、爱尔兰天主教徒、肯尼迪派、支持民主党和工会。班农的父亲马丁曾经是一名电话接线生，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失业。班农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所谓的权贵资本家。他说，这些有钱的银行家和商人没因为他们引起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差的经济危机而被刑事起诉。班农在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城市事务专业。根据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他暑假在老家里士满的一家废品站工作。班农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最终在哈佛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班农在海军担任了7年的军官后，被派往驻波斯湾的一艘导弹驱逐舰，他之后又在五角大楼担任海军作战部长的特别助理。班农退伍后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就职于高盛，着重于媒体投资。20世纪90年代，班农制作了十几部电影，那段时期他生意成功，从几部电视节目的版税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其中包括当时最火爆的喜剧《宋飞正传》，他从中赚了数百万美元。班农从2000年起已经创作并执导了9部纪录片，其中2010年的影片《美利坚之战》有影评称为用犀利的眼光审视了保守派人士和不接地气、自大傲慢、日益膨胀的政府的持续性冲突。关于班农2004年制作的纪录片《迎击邪恶》，有评论说，在21世纪的自由世界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之际，这一部影片切中了要害。班农最被公众所熟悉的是，他曾经作为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执行董事长。布莱巴特新闻网成立于2008年，是一个有争议的保守新闻网站。班农在2012年从已故的创始人安德鲁·布莱巴特手里面接管了这个网站。班农形容布莱巴特新闻网是另类右翼的平台，这一类人拒绝主流的保守派政治。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批评者说，这个网站宣扬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称班农为白人民族主义者，民主党前参议员哈里·里德则称班农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旗手。班农否认了这种批评，不过他在2005年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太多的南亚后裔高管操控着硅谷。班农承认布莱巴特新闻网奉行民族主义，但否认了种族主义和排外。不过 他亦都承认布莱巴特新闻网可能会吸引持这些观念的人。班农在2016年接受《琼斯夫人》杂志的采访时说，或者会有白人民族主义者被这些另类右翼的理念所吸引，亦都可能会有反对犹太人的人被吸引，或者可能一些憎恶同性恋的人会被另类右翼所吸引，但是这些就似进步左派和铁杆左派某些观点亦都会吸引某些人一样。班农家族的长期好友律师帕特里克·麦克斯威尼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上述对班农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麦克斯威尼说，他和班农是高中同学，这一间高中是当时里士满唯一的一间黑人和白人学生混合读书的高中。如果你有机会接触班农的父母，你就会了解班农的妈妈姚洛斯尤其反对种族歧视。麦克斯威尼形容班农是一个聪明、冷静、有目标的人，头脑与众不同。他说班农看到媒体是阻碍他和总统实现他们的目标，区别对待某些媒体会失去说服力，所以他倾向于全面指责媒体。班农批评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的偏见，称媒体是川普的反对派。班农在日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建议记者先停止发言，先听一阵间。他说纽约时报记者并不了解选举川普为总统的千百万美国民众。班农和川普还强烈谴责了华盛顿邮报的周日社评。班农曾经批评天主教堂的移民立场。去年班农谴责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持社会正义天主教立场。虽然是这样，班农是虔诚的天主教徒。2004年夏天，班农通过网络电话参加了一个由保守宗教团体组织的有关贫穷问题的梵蒂冈会议，提倡积极参与公共场所的基督教信仰活动。主办人班杰明·哈恩韦尔进一步解释说，会议宣扬生命权，崇尚传统家庭的价值观。班农在会议上说，他们正处于残酷和血腥冲突的起步阶段。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的人，这个教堂里面的人，如果不团结起来形成教会激进的一面支持他们的信仰，不为他们的信仰而斗争来对付新的野蛮势力，这样他们两千年来甚至是2500年来所传承的一切都将丧失殆尽。美国之音记者希列里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说，对于中国大陆给予台商所谓国民待遇持正面态度。陆委会星期四晚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时说，对于中国大陆在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当中提及的积极支持台商台企在大陆更好发展，依法维护台胞权益，由于台商到中国大陆投资对他们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对于大陆方面给予台商国民待遇。陆委会说，只要对台商经营投资发展有利，并且未违反我方法令或者损及国家尊严，政府持正面态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主管统战的政协主席余正声在农历新年前夕举行的中国2017年对台工作会议上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中国将会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压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这次年度对台工作会议除了强调2017年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严峻之外，会议仲提出要研究推出赋予台湾民众国民待遇政策措施的要求，仲讨论了具体的对台工作任务，例如建设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统一战线，推进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年的参与程度，研究推出便利台湾民众在中国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政策措施等等。台湾陆委会表示，有关提供台湾学生前赴中国大陆就学生活之便利 关系到中国大陆整体对台政策的一环。不过陆委会强调，台湾高等教育师资质量佳，学风自由，相较于中国大陆高等教育仍具有相当的优势，而且两岸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制度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差异。台湾学生在评估前赴中国大陆求学的时候，应该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陆委会指出，政府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相关的法律处理两岸事务。陆委会将会持续关注中国大陆方面国民待遇的具体内容，并会同相关机关持续了解台商的需求。同时，陆委会亦都呼吁大陆方面持续落实两岸在2012年签署的两岸投保协议中的相关条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亲人春节期间并不获探监。台湾言论结社自由再冒出共产党组织。伊朗星期六举行导弹和雷达测试。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发表的消息透露，目前服刑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意见作家刘晓波的亲人说，刘晓波的三名兄弟今年农历年新年期间都不获当局批准前往辽宁锦州监狱探监。刘晓波的哥哥刘晓光说，自从去年八月三兄弟一起前往探监之后，再没有获准探望刘晓波。刘晓光说，锦州监狱一般囚犯的亲人可以每个月申请探监一次，亦可以单独前往，但是当局只是准许刘晓波的兄弟每年探监一次，并且要三个人一起申请。而刘晓波入狱以来并没有收过任何信件，包括外国政要、议员的信件，狱方全部扣押。而此外，据消息说，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刘晓波的太太私人楼下至今仍然被中国当局软禁，和外界通讯基本上被切断，门前亦有便衣把守。而楼下89岁的父亲在五个月前去世，楼下亦是事后一段时间才知道，而且至今亦无法前往拜祭。参与过八九云运，曾经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两任会长的刘晓波，2008年因为起草和发起联署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而被捕，2009年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11年。据台湾联合新闻网在星期六的报道说，因为未获立委提名而退出国民党的台商林德旺等人组建的台湾人民共产党，2月4号在台南市举行成立大会，林德旺担任总理，宗旨为主张现代式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和平。据有关报道说，这个政党曾经要自称台湾中国共产党，不过台湾内政部表示，依据台湾地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等有关的法令，名称当中的中国较敏感，但是支援共产党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曾经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林德旺表示，国民党不争气，民进党搞均贫，所以他成立台湾人民共产党发展经济，大约有接近1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而林德旺声称，目前有1000人表示有意加入，计划在一年内吸收30000名党员。不过由于该党组织章程仍然不合规格，成立大会之后还需要补齐资料。伊朗革命卫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说，德克兰星期六举行了导弹和雷达试验。在之前一日，川普政府为过去一个星期伊朗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对他们实施了新的制裁。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空军星期六进行了空中防卫演习， 包括在北部的塞姆南省一块3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的上空进行了导弹和雷达测试。这间电视台的报道又补充说，伊朗副总统贾汉吉里谴责美国最近对伊朗的指控，坚持说伊朗人民不会理会有关制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在访问日本期间，将伊朗称作是世界上唯一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马蒂斯强调，美国目前并没有考虑向中东增派美军，以应对他所称的伊朗的不当行为。不过，美国为了回应沙特阿拉伯海军舰只最近受到攻击，导致几名水兵死亡的事件，在也门海岸外具有战略意义的巴布厄尔曼德海峡部署了科尔号驱逐舰。科尔号驱逐舰曾经在2000年被基地组织的激进分子袭击。伊朗外长扎里夫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伊朗绝不会发动战争，而会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报道中国人权关注者说川普早讨会的讲话令人振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上任两个星期之后已经面临多宗诉讼。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上任不够两个礼拜已经面对多宗诉讼，大部分同很多人所称的穆斯林禁令有关。这项行政令在90日之内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利比亚和也门在内的7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公民入境，并且同时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川普政府说临时禁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公民安全，但反对者表示这个是违反了美国宪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这项行政令导致全国范围涌现示威抗议，并且出现对总统的诉讼。马萨诸塞州的司法部长莫拉希利星期二宣布提起诉讼。
The executive order is harmful, discriminatory, and unconstitutional. It discriminates on the basis of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
莫拉希利说，总统令是有害的，具有歧视性，而且是违宪。这项命令依据宗教和个别歧视其他人，使到美国的居民无法享受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且违反了联邦移民法。在这项诉讼宣布之前，旧金山市亦都对川普提起诉讼，原因是该市如果继续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就有失去联邦拨款的危险。
I'm announcing today that I filed a federal lawsuit agains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his administration for his executive order attempting to deprive
旧金山市检察长丹尼斯·贺瑞拉说，今日他宣布他将会对川普总统以及他的内阁提起联邦诉讼，因为川普的行政令将会剥夺旧金山和其他城市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单单因为他们是庇护城市，总统令不单止是违宪的，而且并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西部的华盛顿州星期一就宣布提起诉讼。
This lawsuit is different and broader in scope. It seeks to have key provisions.
华盛顿州司法部长包括弗格森说，这宗诉讼有所不同，范围更广，他们希望裁定行政令的主要规定是非法和违宪的。美国穆斯林游说组织美国穆斯林关系委员会星期一亦对川普总统提起诉讼，而川普决定撤销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的决定，更加激怒了反对这项禁令的人。川普内阁说，耶茨拒绝执行一项旨在保护美国人民的合法命令。
Having to fire an attorney general is not quite unheard of, but it hasn't gone that well in the past when it's happened, and is.
南加州大学法律教授山姆尔曼说，撤销司法部长职务并不是闻所未闻，但是过程并不是这么顺利，而且目前反对川普政令的情绪高涨，更加使到人认为这些是违反法律的。而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行政令。
We need to pause and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vetting standards are up to snuff so we can guarantee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our country.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话：大家需要停落嚟，确保审批标准系严格嘅，以便确保美国呢个国家嘅安全。瑞安星期二承诺，一旦合格嘅国家安全标准就位，就将会恢复移民安置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星期四的全国祈祷早餐会发表演说，强调他的政府将会尽一切力量确保美国的宗教自由，并且说美国必须要永远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不能够成为那些散播歧视和偏见者的立足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关注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的活动人士说，川普的讲话使他们感到鼓舞，亦都对川普主政下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的改善感到乐观。连续四年到华盛顿参加祈祷早餐会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在听完川普演讲后对记者说，过去三年他听奥巴马在早餐祈祷会的演讲，从未听到好像川普这一次讲话所用的语句那么强而有力。杨宪宏说，有人认为川普的政策是锁国，其实那个是一个误解，他只是要以美国的利益为优先，保证美国的安全。杨宪宏认为，当川普讲到人的胜利并非物质上的胜利，真正的胜利是精神上的胜利时，他认为虽然川普没有提到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但是那个已经表示川普不再是一个商人，他的心已经不一样，所以如果中共认为他是可以被买，那就错了。同杨宪宏一起参加早餐祈祷会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亦都说，他对川普未来的政策感到乐观，因为他的周围有一批有国际眼光、以价值而非利益为导向的团队，他们不会为经济利益而出卖核心价值。傅希秋批评奥巴马政府过去八年对中国的衰政作法，导致中国如今已经成为文革后人权、宗教自由被压迫的最紧的时期。傅希秋说，他们从中国来的代表团都认为，奥巴马总统过去八年不单只是没有将宗教自由作为外交上的核心价值，而且实际上是使这些独裁者，好像中共独裁者觉得他们是拿了奥巴马的绿灯，实际上是变相的纵容这些独裁者横行霸道，他们对中国的人权、法制、宗教自由更加恶化是负有很大的责任。傅希秋说，川普才上任，对他还必须有一段时间的冷静观察，因为很多状况他还未被详尽告知。川普本人亦都尚未将人权与宗教自由作为优先课题，而是以经济与保护国家安全作为执政优先项目。不过傅希秋说，他有信心未来川普政府在人权和宗教自由这方面的议题上会有新的作为。杨宪宏亦都表示，他们前几天曾经与被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和唐京玲的妻子一同会见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克鲁兹议员告诉他们，自由是很重要的，讲出真相亦都是非常有力的，相信他，即使是当你很脆弱的时候。川普在早餐祈祷会演讲中强调，在这个社会中所有面孔都受到尊重，所有公民都感到安全。川普说，他上任后已经开始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必要措施。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方的移民制度，但是有一些人试图利用这个制度削弱美国所珍视的价值，散布仇恨与暴力，将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强加于其他人身上，这个是不对的。他们不能够容许美国成为他们的立足点，使这种偏见被散播到全美国。川普说，现在美国最需要的就是安全。川普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他的政府将制定一套制度，确保来到美国的人都能够拥抱美国的宗教价值与个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歧视。他说，美国将会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所有公民都能够在不受暴力与敌意下崇拜他们信仰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20年春天，美国总统门罗嘅第一届四年任期即将结束。门罗希望连任，但是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密苏里州申请加入联邦的问题。美国国会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接受密苏里州加入联邦。密苏里是路易斯安那地区的一部分，美国南方的国会议员希望密苏里继续保留奴隶制，北方州则希望密苏里抛弃奴隶制。国会最终达成妥协，允许密苏里保留奴隶制，但是路易斯安那北部的其他地区不能够再允许奴隶的存在。很多南方人对此非常不满，因为这个就意味着美国大片新增土地上不会再有奴隶的存在。门罗总统本人是奴隶主，他完全理解南方人的立场，很多朋友都劝他否决这项限制奴隶制度的议案。门罗认为国会的妥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国会对奴隶制度讲不，而是因为他觉得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向申请加入联邦的州预设条件。门罗甚至撰写一份否决说明，展述自己的观点，但是最终总是没有否决议案，因为他同样理解反对奴隶制度的人的立场。他担心否决议案会引发内战。门罗最终在议案上签字，密苏里的申请得到批准，作为奴隶州定于第二年1821年加入联邦。从表面来看，这场危机已经平稳结束，但是短短几个月之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密苏里州向国会提交本州宪法，寻求国会批准，但是这部宪法禁止自由的黑人进入密苏里州。宪法立即遭到一部分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指责说密苏里的州宪法违反美国的联邦宪法。根据美国联邦宪法，任何一个州的居民都同其他州的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因此自由的黑人亦应该同密苏里州的居民享有同等权利。这场辩论持续了几个月。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被争执双方接受。根据妥协方案，密苏里1821年可以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但是条件是密苏里州议会必须保证绝对不能够通过任何侵犯其他州公民权利的法律。这项措辞含糊的妥协方案被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地区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暂时画上句号。1820年解决奴隶危机的妥协方案维持了20多年，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平静只是暂时的。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讲过，这个问题就好像黑夜的火球，使我惊醒，充满恐惧。我知道这个是对联邦的死亡威胁，被暂时平息，但是这个只是间歇，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门罗总统批准妥协方案的决定并没有伤害他在1820年大选中参选连任的机会。当时美国其实只有一个政党，共和党，而门罗就是共和党的领袖。反对派政党联邦党名存实亡，在大选中并没有构成威胁。门罗是1820年总统大选唯一的候选人，在所有选举人票中只是损失一票。新罕布十二州的威廉·普鲁默将这个唯一的一票给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后来解释说，乔治·华盛顿是唯一全票当选的总统，他不希望任何人分享这个荣誉。门罗第一届四年任期非常成功，不单止扩大美国的疆域，吸收佛罗里达，暂时缓解奴隶制度引起的争端，而且改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 但是随着国家的成长，新问题亦不断出现。当时美国三大地域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东北部是国家的工业中心，南部发达是棉花、稻米和烟草大农场的集中地，主要劳动力是黑奴，西部有很多小农场种植谷物，土地便宜，是一个白手兴家开创新生活的好地方。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使门罗任期内的一党制走到尽头，美国东北部工业化地区主张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保护当地产业不受外部竞争的威胁。东北部工业化地区还认为联邦政府应该负责收路，给他们将商品运往市场。南方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征收进口关税不单止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还会使南方出口的棉花和烟草面临其他国家征收的对等性关税。南方各州亦反对动用联邦资金修建道路和运河，因为南方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山区地形不适合修建道路，更加不用讲是运河了。西部各州支持联邦政府出钱修建道路和运河，因为他们要将商品运往市场。他们的廉价运输手法只有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他们亦支持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提高他们自己的农产品价格。这三大地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促成1824年激烈的总统选战。每个地区都有至少一位候选人，门罗第二任期刚刚开始，竞选就拉开战幕，一度曾经有16人考虑参选。到1822年的时候，候选人的数目才减少到6名，其中三位是门罗的内阁成员，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财政部长威廉·克劳福德和战争部长约翰·卡尔霍恩。亚当斯是唯一来自北方的候选人，他能力过人，升任任何政府的要职，但是他不得人心，对人冷淡多疑，说话刻薄。他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财政部长克劳福德是南方人，在维吉尼亚出生，在乔治亚州拥有大片土地。1816年共和党人推举门罗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克劳福德亦得到一部分选票。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人物，深受南方大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战争部长卡尔霍恩亦是南方人，但是没有克劳福德那么受欢迎。他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原本推举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候选人不幸身亡，才轮到卡尔霍恩。1824年的总统候选人里面还有两个来自西部，其中一个是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人称西部哈利，他做过律师、国会议员、众议院议长和参议员。另外一位是安德鲁杰克逊，人称老合桃木，是1812年战争中新奥尔良一役的英雄。杰克逊没有读过什么书，对政府运作知之甚少，而且脾气暴躁，他是一位斗士，是普通民众的一员。最后一位候选人是纽约的德威特·克林顿，他是纽约州州长，是伊利运河委员会的负责人，但是纽约总统选举人是由州议会选择，而州议会在克林顿的政敌的控制之下，因此他的机会渺茫。大选两年前，财政部长克劳福德显然是最看好的候选人，但是克劳福德1823年秋天身患重病，好几个月不能够参加内阁会议，不能够签署任何官方文件。克劳福德后来虽然回去工作，但是身体远远不似以前。当时一位记者曾经这样写过，他行得好慢，好像个盲人。克劳福德参选无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要去打网球，佢哋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shoe in 以及 top dog。
Hey, Li Hua, are you ready to go? Where are your tennis shoes?
Sorry, Larry, 今日唔打网球啦，我要温习功课。我哋系里边新设咗个奖学金，只有成绩最好嘅学生先至可以攞到噶。
The top student? Don't worry, you're a shoe in.
Shoe in? 你系话我只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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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the shoes that you put on your feet. Shoe in is spelled S-H-O-O. A shoe in is a guaranteed winner.
Oh, shoe in 就系绝对嘅赢家，肯定胜利嘅人。你即系话我唔使温习，肯定攞到奖学金。
Yeah, exactly. Remember when you tried out for that student dance group last year? I knew you were a shoe-in for the team. You're such a good dancer.
真的？老实讲，我当时没什么信心的，能够入选学生舞蹈团，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Well, it looks like my prediction was correct. You eventually made the team, right? You should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yourself. You were a shoe-in.
Thanks, Larry. 你记不记得啊？你找工作的时候去面试很紧张，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you were a shoe-in， 你肯定会被取录。
Well, I was hardly a shoe-in for the job. There were a lot of qualified people vying for that position. I was lucky to get it.
好了 Larry, 不要这么谦虚了。诶，话又讲回来了，这次奖学金竞争激烈，不单止要看成绩，还要看课外活动和表现，真是难啊。
李华， you're involved with plent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mong your classmates, I'm sure you're a top dog.
Larry, 你为什么说我是狗的？
Not a dog.Top dog. Top dog means the best, you know, number one.
Huh? Top dog 是第一名最叻嘅人?
Exactly. For instance, my boss is the top dog at my office. Not only does he have the most experience, but he also has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work of his staff. He's definitely a top dog.
Oh, 你说你的老板是办公室里面最劲嘅人。他不单止经验丰富，而且能够影响其他嘅工作人员。不过 Larry, 我对我的同学没什么影响力的。
Sure you do. I know plenty of your classmates look up to you. Not only are you a hard worker in class, but you also volunteer as a math tutor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And you're a member of the school dance team.
是啊，我成绩好，做义工和中学生补习，又是舞蹈团成员。哎，被你这样一讲，我立刻觉得自己非常好啊。
Ha ha! But seriously, you are the top dog in your class, and you're definitely a shoe-in for the scholarship. Just show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how great you are.
没错 Larry, 我现在很有信心。虽然我不敢说 I'm a shoe-in for this scholarship, 但是我得奖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I'm glad to hear it. But aren't you forgetting one mor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you can put on your list?
哦，什么活动啊？
Playing tennis with the top dog of the tennis court, me!
你先至唔系网球嘅 top dog， 我唔系打赢过你好多次咩
？Oh, I was just letting you win. Come on, let's go play.
对唔住啊 ，Larry， 呢个奖学金嘅事的确比网球更加重要。我准备好奖学金嘅申请书之后，一定会陪你打网球嘅，我保证。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e in， 意思咧就系指绝对嘅赢家；另一个咧就系 top dog。意思就是指优胜者最厉害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了星期日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